道理啊，这个讲不出这个爱的真谛了。所以呢，我今天讲的时候，也希望我们大家都跟我一起，我们是分享，用切身的经历来分享，什么是永不止息的爱。我们知道爱这个字是非常圣洁，非常美妙，这个非常动人的一个词。大概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在追求爱，因为人是这么一种动物吧，他离不开爱的。我就记得我从十七八岁大概就开始想，如果有一个人他多么样的爱我，然后呢我也多么样的爱他，然后那个我有欢乐的时候，我就想，哎呀，如果有这么一个人跟我一起分享这个欢乐多好。有时候我痛苦的时候，我就想，哎呀，如果有这么一个人跟我在一起分享痛苦，哎，我痛苦他也痛苦多好。这个从十七八岁就开始寻找这样爱的人，而且也想这个找到这么一个我所爱的人以后，我们就今生今世就永远相爱下去，哎，不管怎么着都在一起。这个我想年轻的时候，大概我们情窦初开的时候都是这样想，而且甚至有时候还在想，我也爱他，他也爱我，甚至有时候人还挺自私的，就想最好他爱我呀，比我爱他还多点，这个然后哪怕我有点不适的时候他也担待我，而且永远不改变，永远的不停止，这么一种爱。这个可是后来，这个当你找到你的爱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可能有这么好了。哎，哪怕当谈恋爱的时候你再好，到后来你还是发现你欢乐的时候啊，哎，他不一定跟你一块欢乐，你痛苦的时候啊，他不一定流眼泪，那说不定你的痛苦是他造成的呢。有时候人就自己想说，哎，如果我伤了我自己了，最好他疼得掉眼泪，因为他那么爱你啊，他那么爱你，哎，最好我流眼泪的时候啊，他来帮我擦。可是结婚以后你会发现，有时候你流眼泪，他说你活该，我们心中所追求的那种爱，到后来实际生活中总是打了折扣。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在分享这个神圣的话题的时候，我真的是不知道用什么道理来跟大家讲，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看今天我们这个世界，我们看看我们的人生，其实我们最缺少的是爱。因为尽管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爱，我们都追求爱，但是实际上最缺少的还是爱。我记得在大陆的时候有一首歌，我想大陆来的都知道，叫《让世界充满爱》，这个一大群那个年轻演员在那连唱，是吧？歌词我忘了，我大概就是说你也来我也来，大家一起怎么来，是这个让世界充满爱，让世界充满爱。可是你睁开眼睛看看这个世界，从报纸上，从电视中，你看到的是爱吗？你看到的全是的彼此的争斗，国与国，民与民，人与人，都是这样。这个中东打得多厉害，海峡两岸这个剑拔弩张，美国跟欧洲这是好伙伴，可是实际上也是利益之争，勾心斗角。你看到这个世界充满的不是爱，充满的是竞争、利益，甚至恨、杀戮，充满的是这些东西。这就像我们提出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我们人人都追求爱？也并不是说我追求你不追求，所以说大家就没有爱，而是说每一个人都追求爱，但是最后形成的结果是谁也看不见这个世界上充满了爱。按道理说，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爱， 哎，这个世界不就充满爱了吗？可实际上不是。为什么？我一会儿要谈这个结果。还有我们中国历史上也讲仁爱，我们儒家嘛，我们都是儒家文化的熏陶出来的，一代一代的，我们都讲仁爱。可是中国历史这几千年你看一看，充满了什么？充满的不是仁爱，充满的是吃人杀人，彼此争斗，你死我活。所以鲁迅说他读中国历史到处都读不到那个仁爱的说教，但是到处都看见那个吃人的那样的事实。这是你看那个武侠小说看得更清楚，那武侠小说里边呢全是，怎么说呢，有人说武侠金庸的武侠小说就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情，或者是爱，就上天入地的情啊。你看那些人全是啊，那些侠客武艺高强，但是心肠柔软，哎，然后作为女色就是海枯石烂不变心的那样，这个有一个词我都忘了，是那个叫问人间情是何物啊，是怎么回事，是哪个电影青雕侠侣里边的，这个叫人以身什么以死相许的，是以身相许的，哦，你看惊天动地的爱，这是惊天动地的爱，但是导致的结果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恨，惊天动地的仇杀，没有一个爱不导致恨的。你看金庸武侠小说全是报仇雪恨的，而且那个爱有多深，最后那个恨就有多深，而且那个报仇雪恨的那个手段越厉害，而且这个仇在心里边积的时间越长，比方三代的仇他竟然报了，那就更动人心魄，一代的仇报了那还不算什么，如果三代都不忘，那真是伟，这个，所以说我们看中国历史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自己心不由己，你别老说这个别人，就是我们自己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很解气，好杀得好，我们都跟着一块儿去进入了那个恨，进入了恨。所以说，你看这个历史上，你看别说金庸小说，就看中国人所写的历史，这几千年的历史，你看看这个历史上。杀过来杀过去，杀过来杀过去，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这个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啊，一朝天子一朝臣，你看都是这样，以成败论英雄。关于至于这个皇上道德好坏，没人说的，没人说的。至于杀死了多少人，不在乎。然后现在大陆跟台湾也是一样。如果大陆把台湾打下来了，祖国统一了，哟，真棒啊！至于死几十万人，那不算问题。祖国统一大业完成了，好，这还了得？这个死几十万都值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观念？什么样的观念？这个爱，在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怎么是这么陌生的一个东西？真的是非常陌生的一个东西。我只有在什么时候才能看到？我昨天晚上谈到，只有在西周以前尧舜禹的时代才看得到有这种爱。我给你举一个例子，这是真的。这个周文王的祖先有一个第二个代祖先，大概他在做王的时候，那些以蛮族人侵入，第一次侵入的时候说来了，打过来以后说是要占领他的财富，结果这个周王就把这个财富给他了。过了没几个月，这个蛮子又打过来了，这次呢不仅要抢夺他的财富，而且要占领他的土地，要霸占他的人民。这下的人民接受不了了，这是个周王手下的人呢，接受不了，我就奋起抗争。周王就阻止他们，周王说你们推选一个君王出来是为了给你们谋幸福的。他说你们在谁的手下，在谁的统治之下，这不是一个大问题，只要你们能幸福就好。他说你们不能因为我的缘故，我为了我做王的缘故去为我牺牲， 他说这是没有道理的，他说就好像说为了让我做，为了让我统治你们，反而让你们去为我死。结果他这个周王就把土地人民都交给了那个蛮族，然后自己带着自己的一家和他的一些最谨慎的人过了黄河北上。结果这个时候就他的那些人民都携家带口全部一个不留的跟着他过来了，因为他的这个仁爱真的是感动了人们。而不仅这样，而且那些蛮族人，那些凡是听说周王有这么高的那个仁爱精神的人都跟他来了。这就是古人讲的不费一兵，不用强力就为天下之王。仁爱能征服天下，但是自从春秋战国之后，秦始皇统一中国，中国再也没有看到过这种精神。中国看到的是什么？为了一寸土地我可以牺牲一万人。一寸土地是什么意思啊？不是说这一寸土地如果我不夺来，这寸土地就从地球上消失了，不是，意思就是说这土地就不属于我了，不属于我这个君王了，属于别人了，那可不行。为了这寸土地属于我，死二十万我的人没关系。这是在中国历史上你看不到爱，你看不到爱，看到的是私利，是私利，是人的罪。好，我再说我们最近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我记得原来共产党宣言一打开第一页，现在叫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吧，这页上原来叫四海之内皆兄弟，翻译的这是那个老版本。他们讲四海之内皆兄弟，可是实际上造成的是四海之内都是敌人，都是阶级斗争，都是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你斗我，我斗你。在中国，在苏联，在东欧，斗来斗去，斗来斗去，造成什么？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哪里去找到爱呢？我们今天睁开眼睛看一看啊，我们在哪里去找爱？有人说，哎呀，你说的这些全是那个什么阶级斗争啊，国与国，民与民啊，什么君王与君王啊，那当然是打了。他说你看我们一个战壕的就有爱呀，哎，我们一边的，我们是一边的，我们爱，我们是哥们儿，我们是朋友，我们彼此爱。可是实际上你想一想，你们一边的就爱吗？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们共产党在打天下的时候出生入死浴血奋战，那些一边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刘少奇，后来怎么样啊？刘少奇怎么死的？你们看到过河山里刘少奇那个镜头，在河南一个小屋里边死的时候留着一尺多长的头发全白了，坐在一个小木板上，躺在一个小木板上，他自己喝自己的尿，没有人管他，就那么死了。你们知道彭德怀吗？开国大元帅怎么死的？被整死的。这就是一个战壕里的，这就是一边的爱吗？再说朋友，我们当年跟越南是好朋友，不仅是好朋友，叫同志加兄弟是吧，不仅是同志一个战壕的，而且加兄弟，这多好。结果一翻脸，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打呀，几天之内用炮弹把那个梁山市给，在琼山的叫梁山那个字，给轰了个乱七八糟，打，然后轰了乱七八糟，我们也死了好多人呢，好多年轻的士兵都死了。结果回来没过几年呢，又成了朋友了。你说那些死的怎么办？说什么是爱啊？搞民运的，我是搞民运出来的啊。我们在国内的时候搞民运，我们都是一个战壕里，六四差点都被杀死的，就是出生入死啊，逃出来的，应该说是一条线上的蚂蚱，对不对？可实际上逃出来之后，你看这么好的患难弟兄，又是同志，又是弟兄，又是朋友，我告诉你，到了海外之后，就露出那个人的本性了，结果到海外之后勾心斗角，你争我夺，争权夺利。 哪怕你最好的朋友，他会翻脸不认你。这个就为了一点权，什么权呢？其实在海外你流亡有什么权呢？对不对？哎，就为了将来有可能得到的权，为了梦幻中的那个船，就在现实中打个头破血流。你说这个人跟人就是这个哪里去找爱？那有人说你说的这些东西，哎，都不是那个爱，那个真正的爱在我家里。我告诉你，你就一步一步往后退吧，现在就退到家窝里来了。但是你家里有多什么爱？我们看看家里那个爱啊，家里确实有爱。家里确实有爱，但是家里这个爱不是永不止息的爱。我们知道我们小时候父母的爱，我们父母的爱是非常好的，非常无私的爱，非常无私的。但是等到你长大，等到你有了女朋友男朋友，等到你们成了家，那个父母的爱就够不着你了。你们这那有时候父母就，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当我找了女朋友还没结婚的时候，我把他领回我们家的时候，我第一次听到我母亲跟我说一句话，说你们将来如何如何。我一听这话，我心里边特难受，因为我跟我母亲都是我们的，是不是？我是我母亲的孩儿子，我从小就是在他们的爱里边长大的，我们是一家人，怎么现在就说两家话，说你们怎么怎么着？这个不仅是这么说说而已，以后真的就分开了。甚至有的母亲就是父母就说，你娶了小妈忘了大妈了，忘了老妈了，是吧？哎，怎么办？你那个父母的爱总不能老像小时候抱着你捧着你，怕摔着怕烫着怕冻着，就不能老那样的。你长大了你自己怎么办？有人说好啊，父母的爱是这样，长大了就不能老靠父母的爱了，父母的爱也就慢慢的淡了。哎，那有了妻子的爱啊，我们俩又爱起来了。但是你这个妻子的爱，我告诉你，还是不如父母的爱呢。那个，你父母的爱不管怎么着还是亲骨肉啊，你不管怎么着他还是你的父母，有血脉关系嘛，是吧？你跑不了的这个爱。但是这个妻子说走就走，这个，你当然你谈恋爱的时候叫海枯石烂啊，这个两个人啊，假如说将来我们。你们在热恋的时候都是这么说的，我爱你，你爱我，爱你，我也爱你，不仅说，而且还说我永远爱你，然后他说我也永远爱你，然后说不管将来出什么事，咱们都在一块儿啊，对，都在一块儿，那恨不得就啊，恨不得就全世界啊都不能动摇你们这个，永远不可能动摇你们的爱啊，那个，我想每个年轻谈过恋爱的人都经历过这个啊。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呀！你们当时这么说这话的时候，一定是发的真心的，不是骗的。当然也有骗的，但是大部分不是骗的。哎，大部分是真心的。哎，因为你那个时候你的感情那个丰富、那个深刻，你的那个智商之低啊，就是那个，哎，就让你能说出这种蠢话来。但是到后来之后，结了婚，有了孩子，哎呀，结果一发现，哎呀，怎么这个婚姻这么多毛病啊？哎。怎么当初就全就当初我就没发现呢？而且后来在一起你就会发现打打吵吵吵吵闹闹，有时候啊很吵到一定程度，甚至就会说你当初不是说永远爱我吗？你怎么现在又这个样子？对方就说，是啊，你当初你多可爱啊，现在你可爱吗？其实很多人我们不这么吵，心里边也是这么想的。你说当初那个年小伙子多可爱，现在怎么这样？和他谈恋爱的时候怎么隐蔽的那么好？哎，一在一块生活呢，就是原形毕露了，发脾气啊，这个为一点小事就不宽容啊，哎，不管家，好多什么毛病都来了。结果两个人现在是夫妻之间的爱，就变成了什么呢？要么就转化成恨，有的是真是恨呐、啊。本来是两个人是最爱的人，是海枯石烂那种类型的人，哎，结果后来因为吵，结果不但不爱了，不爱跟他搞了，还恨，恨到什么程度呢？把他杀了，恨不得把他杀了。你不是恨不得，有的真杀了。你们知道有些留学生在美国真的杀呀，他爱他妻子，结果他妻子不爱他了，他就怎么办呢？他就把他杀了。 这样的人真有。你为什么杀他？他说我爱他。你看有这种逻辑吗？我爱他，所以杀他。这话就是说我爱他，他不爱我，我就恨他，所以把他杀他。结果中间就缺了两个环节嘛，哎，所以这个爱就转化成恨。所以这个夫妻的爱也靠不住，有很多呢就是麻木。我告诉你，很多夫妻是这个样子。我问你对不对？他结婚之后，他也不爱也不恨了，就温吞水，咱们就过日子就是了，对不对？少年夫妻老来伴儿，咱们做伴儿吧，就这样。哎，也没多少话说，想吵都吵不起来，有什么好吵的？也已经吵过了。哎，所以是这种麻木不仁的状态。好，这个时候你说呢，上哪去找爱吧？上哪去找爱？哎，有人说还有一个地方找到爱，儿女啊。你看妻子丈夫很多在一起啊，两人没什么爱了，但是那个对孩子特别爱，那孩子还是心肝宝贝啊。两口子老吵架，但是一看见孩子就开心了啊。所以多爱孩子，甚至为孩子可以舍命。我们知道我们做父母的，这个夫妻之间不管多吵多闹，那个一看见孩子就心软了，有的想离婚，结果因为孩子我们不能离婚，因为爱孩子，孩子是无辜的，这是真的。我们真的是为孩子可以舍弃一切，父母之间本来合不来，受苦，宁愿我们受苦，为了这个孩子我们要在一起受苦。很多是这样，很多特别是女性，有很多女性心肠比较软，就跟着丈夫去受气受苦，那怎么办呢？为了孩子，不然的话将来这个孩子没爹。他不愿意看到这种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就自己忍辱负重。为什么？爱孩子。我相信你的父母为了孩子他可以自我牺牲，甚至可以死。如果一个子弹打过来，这个做母亲的真可以用身体，他会本能的下意识的用身体挡住子弹，不让孩子死，一定是这样。这个爱真是人间最最宝贵的爱。但是这个爱靠得住吗？我跟你讲，我意思就是说，等这个孩子长大了怎么样，等这孩子长大了，等你老了，你看看这孩子怎么对待你吧。哎，前几天那个王建轩去那个台湾，那个王建轩啊，他到那边去讲，哎，他讲，我觉得他讲的就很好。他说我们都是这个把最后的希望，很多人都看透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爱，这个，但是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自己家庭、自己的孩子上，可最后发现这个孩子的爱啊也靠不住。他就举一个例子，他说美国有弟兄两个。他老爸爸在台湾，他老爸爸八九十岁了，就身体病危啊，就快死了。台电报就打电话来，让他们回去，就准备后事。结果坐着飞机，两个儿子拉家带口的，两家的人都回台湾了。回了台湾过几天呢，他爸爸的病好了，好了就又回来吧，回来上班。上班没几个月呢，又病危，又飞回去了，飞回去伺候啊、抢救啊，哎，又好了。又回来了，回来美国又住了一段时间，又结果又来说又病危，这个两家人又飞回去了。他说啊，他们嘴上不说，心里边会想，这回该死了吧。就说不要老折腾我们了。这个有人觉得这是一个很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其实每个人心里面都是这样恶毒啊。有句话说的好，叫久病无孝子嘛，对不对？这个人都很恶毒啊，哪有那种永无止息的爱在人生中？说不管怎么着我都伺候你，哪有啊？那夫妻之间，两个人也是，夫妻之间在结婚的时候，那个结婚誓词说的多好，说不管是贫穷富足，我都跟你在一起。哎，不管是什么痛苦患难还是什么什么，从生到死我们永不分离啊。在牧师按着圣经下就这么说呀。那过了后真这样吗？别说那个什么了，就得几天病就烦躁不安了，就伺候你啊，他就伺候不了几天就烦得要命，这么多毛病啊。哎，自己就下来拿去，就没病到起不来床了呀。有的人嘴里不这么说，有的太太嘴里不这么说，心里边也是这么想。 不是这个夫妻之间这样，这个儿那个这个父母跟子女之间也是这样，老人老了就成了讨人嫌嘛，对不对？你说你生个儿出来干嘛？你生个儿出来，你爱他，为他死，为他活的，这么把他拉扯大，结果呢？哎，他恨不得你早死。当然不是早死，有的人也算计了，给我们来看孩子好不好？来看孩子了，哎，年轻力壮的时候啊，身体还好的时候，刚刚退休不久，哎，哎，趁着还能看孩子，让他来吧，看孩子吧。但哎，说你妈可不能来，你妈妈身体不好，你妈要是来了啊，但是又入不了保险。这个有个病灾的，可当然可赔，看不起病。哎，你妈身体好，年轻，让你妈来。你说我们是不是这么算计的？你把你妈当什么了？当仆人了，当工具使用了。我们人心都是这样的，但我们平时不觉得这有多恶。实际上，你想想，你父母养育你一场，你当初父母亲是怎么把你生出来的？然后生出来后怎么把你拉扯大的？怎么想当时为你死都是可以的，可是你现在这样，而且有的夫妻之间为了给父母一点钱就吵个不亦乐乎啊！我们团体也会有很多夫妻之间就是这样，就为了给双方父母点钱就吵得一塌糊涂。后来我就这么说，我说你们的命哪来的？你们是不是从里爆出来了？别说钱了，把你的命收回去，你怎么办？这个人没良心呐、啊！你说这个人呐、啊，这个多好的人，你别以为你好哎，你多好的人，你仔细想想，你那个爱，你心中的那个爱是多么样的贫乏，多么样的有限，多么样的有限。你报答得起父母对你的爱吗？你根本报答不起。我们都麻木了，我们的爱太少，太少。我们很多人也是一样，我们以为你。哎，我们现在就还好啊，我们对老人不嫌弃，年轻人嫌弃老人，我们老人不嫌弃老人，我们在座有很多老人是吧？哎，老人不嫌弃老人的，哎，老人跟老人之间是相爱的啊，见了面在一起叙叙旧啊什么的。实际上你这是你表面，你仔细想想，我们老人心中也不那么，也是缺少爱的。比方说你的儿女要找对象的时候，你就想问这问那，最后还问问他们家有没有老人呢？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当然最好是没老人了，对不对？有时候老人多大了，说80了啊，那就行了。那意思就是说，哎，没多长时间了，有也没关系。要说老人还多大，老人才刚退休，那事儿就麻烦了。所以我们人心中啊，我们隐而未显的那种不善，真的是我们平时不知道，就是这些东西造成了我们人间没有真正的爱。每个人都追求爱，每个人都觉得我有爱心呢、啊，实际上你的爱心呢、啊、差得很远。每个人都是想从别人的得到爱，而自己不愿意付出爱，或者是要多得少付，要赚钱赚爱，要赚。所以，那么我们就想。我们到底能不能在人间找到靠得住的爱，没有停止的，没有改变的，也没有交换条件的。因为我们平时好多爱都是有交换条件的，哎，我爱你，你也得爱我呀，那我老爱你，你不爱我，那就不行了。哎，这个那不能单相思啊，单相思也不能时间长了，那最后要出问题了。所以人间到底有没有靠得住的，永不改变，永不止息这样的爱，到底人间有没有永远不改变，永远不停止？我想请在座的我们回答一下，有没有人间？你用一个字或者两个字，有没有？听不见？没有？谁说有啊？我告诉你，人间没有。因为人都是有限的人，人都是有罪的人，都是有自私自利的人。连雷锋在内，我们在国内学雷锋啊，雷锋什么？雷锋是个自私自利的人。我们学他那个说雷锋为人民服务，舍己为人，助人为乐，多么样的高尚共产主义风格。你仔细看看他那些日记，今天你用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看他，他很自私， 他说对待同志像春天般温暖，这个很好，很棒啊！对待工作也不错，夏天般的火热；对待个人主义也不错，秋风的。但最后一个对待敌人，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什么是敌人呢？什么是敌人？地主老财都是敌人。为什么？地主老财欺负过他妈妈，欺负过他，他以前受过他们的苦，拿鞭子抽过他，他手上有那个地主的刀痕。而共产党来了之后呢，把他给救出来，把地主老财给压下去，然后他报了仇，所以他歌颂共产党，然后他要对待地主老财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夺过鞭子抽敌人。你看过那歌没有？台战卓玛唱的，哎，夺过鞭子抽敌人，这是什么爱呀？这是一种自私的爱，这是一种报恩的爱。什么爱？这种爱是以更大的恨做基础的，这种爱是以他的恨做前提的。他为什么爱共产党？是因为他恨，他恨那个欺负他的人。那么现在结果怎么办？他用这个恨来对付他们。好，你当年怎么欺负我？我现在要拿鞭子抽你们。我们共产党就让我们学这种人，就学这个，做好人好事也是，做了好人好事先写在日记本上，然后留在那儿，有朝一日一翻开，哦，做了这么多好事，哎，这是这样。我原来当兵也是学了一封，当兵的时候那个礼拜天要去喂猪，礼拜六就写好了，写好就放在那儿。你说我们学的这是什么样的爱？这是什么样的爱？所以人间没有这样的爱，人间没有这样的爱，因为人都是罪人，都是有限的人，我们要付出的都是有条件的，因为我们太有限。如果我们只付出没有回报，我们很快就会干枯的。但是刚才大家说，我也说人间没有这个爱，但是有一点我们忽略了，人间有，人间有一种，我说的人间啊，我就说的就是我们站在这个地球上，我们就活在这里的时候，包括今天晚上在这里，我们正在感受着一种永不止息的爱，正在感受着一种永不改变的爱。你们谁能告诉我正在感受的？不管信不信主的，你不要以为说我信了主了我在感受的，我告诉你，不管信不信主，你们此时此刻都在感受着一种永不止息、永不停止、永不改变的爱。谁能告诉我是什么？就现在就在感受的，告诉我啊，什么什么的爱，人的啊。但是那些不信主的呢，你们能感受到神的爱吗？我告诉你，我们此时此刻正在感受到爱。第一是空气，你们是不是都在呼气了？你们谁没呼气这一会儿？这是谁给你的这个气？谁给你的？你说那些他自己来的，这还不算，这个气儿是谁给你的？这不算。第二个最大最大的爱，你正在感受的，就是你现在，就是你竟然有你竟然有你这个生命在这儿，你哪来的？这我从猴子变来的。那可以啊，谁让你是怎么回事？那个猴子就能变成你呢？那猴子为什么要变成你？猴子是猴子，多舒服啊！非要变成你干嘛？变成你受这么多罪，是什么东西让这个？你说进化啊，进化，他怎么让他自己？有什么东西让他进化的？有很多东西你能回答吗？啊，你说这个宇宙是没生命的哈，这个宇宙一点生命都没有，结果呢，我有生命，你的生命哪来的？宇宙没生命，你反而有生命。你说宇宙全是偶然性，哎，我是必然，我追求必然。啊，宇宙没智慧啊，就我有智慧。你别忘了，你是宇宙从宇宙里边出来的啊，那个征服你来的东西，什么都智慧都没有，你反而也什么都有。那怪了啊，你母亲是个石头，你是个活人，有这样的人吗？哎，你母亲这个遗传基因就是一塌糊涂， 那么遗传基因就是没生命的遗传基因，结果你的遗传，你这个基因呢，要什么有什么，要智慧有智慧，要聪明有聪明，有这样的吗？宇宙中一定有一个生命，这个生命的种子能够产生人类，而且等到将来人类消失的时候，宇宙还可以再产生出来，因为宇宙有这个能力。如果宇宙没有这个能力，它就不可能变成现实，有我们这些人在这里，所以我们活着就要感恩，就要感恩。所以我说我们人间实际上有这个爱的。我是只想现在，如果我们走出这个屋子，阳光是哪里来的？空气哪里来的？雨水哪里来的？这个地球在空中飘着，没有绳子拴着吊着它，也没有东西拖着它，在黑暗这个太空里边飘着一个小小的地球。地球上有阳光，有雨水，有土壤，有植物动物，有矿藏，有什么样的东西应有尽有，正好养活一种东西叫人。怎么这么个巧，这么个妙？那个太阳啊，离地球再稍微远一点，咱们全冻死了。那个太阳离地球稍微近点，咱们就全热不热死也淹死了。为什么呢？那个北极跟南极的冰山一化全淹了。地球的引力稍微大点稍微小点你都受不了，地球的引力稍微大点了，你别坐着全趴地上了，你想走路没门。你说那个地球的引力稍微小点，你先飘吧，每个人都飘，控制不住就互相碰头吧。一切都安排得这么好。在 New Mexico 是哪里？美国有一个生物中心是吧，人造生物那个试验中心，里边用大玻璃罩整个罩起来了，都是鹦鹉，里边有植物有水也有人在里边。他想利用那个植物想造一个人造的，就是人造的这种生物圈，就是说那个植物吐出氧气人吸进去，然后吐出二氧化碳，这样循环这样循环，造了这么个东西。结果后来发现什么呢？我们在座的有人知道，发现它根本不行啊，它不能平衡。结果他们偷偷的往里运氧气，结果被人发现了。现在他们偷偷运了两次，被人发现了，结果这个实验就宣告停止。现在那个东西就变成一个展览，大家参观的。就这么一个封闭的，全用玻璃全罩住的这么一个封闭的东西，很小的一个东西，人都造不出来，造不好。何况你想想这个地球，地球没有东西造出来，是个开放的，是一个 open 的，这么大，可是这个生物条件这么样的具备，而且它自己的自我循环这么样的周密。我去年去见方立之先生，大陆的那个物理学家，我跟他有一个谈话，我就问他，我说地球包括地球在内有九个行星围着太阳转，我跟他讨论问题，如果有一个行星偏了结果如何？他说如果有一个行星轨道偏了，人类就活不了。他不仅仅是地球啊，地球偏了当然肯定活不了了，就说其他的那个行星只要它的轨道一偏，它就会影响到地球的轨道，因为万有引力在互相引着。所以说这个太阳系的这个九大行星为了太阳转，这个轨道这样啊是非常周密的，你是差一点都不行的，哪一个差一点都不行的。我们人就胆子真大，说哎这是瞎碰碰出来的，瞎碰碰出来的。那个新墨西哥那么一个大棚，这设计了多少科学家，最好的科学家设计那么多，就设计不好。哎，这个宇宙这么神秘，瞎碰就碰出来了。我告诉你，你这样说的时候，你不心虚吗？你只能说我不知道，这是最好的。这个宇宙的智慧太深奥了，我不知道，所以我说的是瞎碰碰出来的。但是实际上，它一定是有原因的，一定是有原因的。包括我今天我站在这说话的时候，我能这样说，这样用智慧、用聪明，都得感谢上帝啊。否则的话，我如果是块石头的话，我能这么说吗？所以我们生活在神的爱中，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不知道。这个我们每天呼吸的就是神的爱，我们每天沐浴的阳光就是神的爱，我们吃的我们住都是神的爱，是神，是宇宙之主让大地生出五谷。所以当我们 在吃饭之前献上感恩是理所当然的。当你享用饮食的时候，你理所当然的要感谢天地的主上帝，感谢你让大地生出五谷，让我能够享受这些。这个忘恩负义的人类啊，就好像一个孩子，他生下来了，他就说自己没有母亲，或者说他母亲是没有智慧的，我是瞎蹦出来的。我们应该知道啊，当我们父母在生养一个孩子的时候，我们自己是没有选择权的。你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们谁有选择权？是你们自己选择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你们谁告诉我？是你们自己主动选择。哎，我跟你妈妈说，妈妈你要有我，然后我要到世上去，没门儿。哎，是什么？是你爸爸妈妈让你出来你就出来了，你根本不知道，你是被动的，你是消极的，你毫无能力，你毫无选择，让你出来，你要你有了你。人类在宇宙中是不是这样？是人类想来宇宙就来到宇宙了吗？是人类想来到地球就来到地球了吗？你没门儿。宇宙之主在永恒之中安排了，说人类要在什么时候在地球出现，这个地球要给它配备阳光，配备雨水，配备大海和土地，大海的蒸汽能够到天上变成云彩，下雨下到地上，下多了之后把这个土地滋润了，多了之后又河流给它流到海里去，一切都设计好了，是在永恒之中设计的。我们人没有任何的权利来拒绝，我们就来了，现在我们就活在这里，这就是神的爱呀。父母生养我们孩子的时候是出于爱，很简单，出于爱。那么宇宙之主在生养我们人类的时候也是出于爱。中国最古老的书诗书尚书，昨天晚上我谈到在这里，中国最古老的，在周朝以前的，其实最可靠的书里边记载的非常清楚，中国人来自上帝。所以我们应该知道，当我们每一天在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当我们开车出去上班的时候，当我们接送孩子上下学的时候，哎，当我们看到周围的花草树木，看到阳光，我们都应该感受到这个宇宙是有生命的，而且这个生命是赋予我们人类，养活我们人类的，我们应该有感恩的心。所以说耶稣，这边我要谈到耶稣了。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指着太阳说，你们看，上帝造了太阳，让阳光照你们好人也照你们歹人，他降雨给你们义人也给你们不义的人。你们，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为什么不能彼此相爱？为什么？有人说，那个人是高等动物啊，人是有爱的动物，有理智的动物，不像狼。我告诉你，你不如狼，那狼群没有这么互相咬死这么多的，你对不对？狼，你看狼群也互相咬架，最多咬伤了，咬什么了，最多咬死一个就不得了。但人类好厉害啊，人为什么？人高明啊，人是高等动物啊，高明在哪里呢？可以制造原子弹呢，不仅可以制造枪刀，人哪一点比狼好？